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，矮树高大，青树枯干，青树枯干，枯树发旺。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行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最后从表面上来看，你看西底家的遭遇是非常悲惨的，可是就着整个以色列家来说，最后你看见神还是把以色列栽在什么，是在高处的山上。好，那么这是十七章。到了十八章呢，主要是根据第二节所说的话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所以然后就用整章的篇幅就来到一个最后的结论，就是三十节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的罪过，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。你们将所犯的一切的罪过进行抛弃，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。以色列家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前面这些话用了整章的篇幅，最后呢，你知道神就在那呼唤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好，那么最后呢，我们自然就来到十九章。从十二章到十九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，我们说过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那大概这个以西结呢是往另外一边躺了四十天，那么就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他代表他承担了犹大家四十年的那个罪孽。那么然后呢，完了以后他就剃头，那么剃头的时候你看见刚好他的头发是三分天下，那么这个多半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生的。那么这一段的故事讲的十九章就算是一个结尾，就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束了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母亲啊，有三个儿子，那么一点都不错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就发现说，原来这个母亲呢，严格说来有这个总共呢，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有三个儿子。那么老大呢叫约哈斯，老二呢叫约雅敬，老三呢叫西底家，他们都是兄弟，都是母亲生的。所以约哈斯像狮子一样，约雅敬也像狮子一样，然后讲的西底家的也讲了西底家的遭遇。所以特别讲的一个母亲有三个儿子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约雅敬做了这个做了埃及的傀儡，而西底家呢做了这个巴比伦的傀儡。所以无论是犹太，无论是埃及的傀儡或者巴比伦的傀儡，你看见吗？最后那个约哈斯是被掳到是掳到埃及，后来死在埃及。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你要为以色列王做起哀歌，那么就结束了这个整段的话，就从第十二章一直到十九章。那么为什么前面是约哈斯的故事呢？你看哈，你看这个第二节说，你的母亲是什么呢？是个母狮子，蹲伏在狮子中间，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，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，成了少壮狮子，学会抓食而吃人。那么这个人就是约哈斯，列国听见了，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，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的。那个这果然是约哈斯，你如果去读约哈斯的故事。那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，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，这个少壮狮子就是约雅敬。那么约雅敬年间就是但以理呢被掳到巴比伦的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说，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，成为少壮狮子，学会抓食而吃人。 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是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，因他报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，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，将网撒在他身上，捉在他们的坑中，他们用钩子勾住他，将他放在笼中，就带到巴比伦那里去。你仔细去读列王记上下，仔细去读历代之上下，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的。然后将他放入坚固之所，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，他的儿子约雅金就接替了他，但是没有想到巴比伦王来，就把约雅金和以西结他们一并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，就是西底家。所以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，栽于水旁，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，满生枝子，生出坚固的枝干，可做掌权者的杖。那这根杖是什么呢？就是西底家。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，而且它生长高大，枝子繁多，远远可见。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，摔在地上，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，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，被火烧了。不要忘记啊，神是指望这个葡萄园能够结出上好的葡萄，而且是个出酒的葡萄园。结果因为西底家得罪神的缘故，因为西底家逼迫神的荣耀，结果呢，神圣洁到一个地步，他必须从圣殿撤退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到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这个葡萄园不可能出酒了，这个枝子只能怎么样，把它丢在火里就烧了。所以最后的情形是什么？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，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权杖者的杖。那以色列到这个时候就开始亡国了，就没有亡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以色列人被掳没有亡，到今天还是如此，那么神和大卫的约怎么实现呢？神告诉大卫说，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是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，所以有一位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，大卫的王室就算告一段了，就算走到历史里面去。所以一定有等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个时候政权在他的身上，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然后我们知道说，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才算是完成了。所以当我们从十二章读到十九章以后，你看见这些就是神给以西结所说的话。那么从二十章很自然是个新的开始，因为第七年五月七日，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，坐在我面前。那么可能就是因为现在以西结他往一个方向390天，另外一个方向40天，最后呢，等到日子满足的时候，他让他的头发三分天下，那么就告诉我们说，整个以色列家他最后的结局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知道说，从二十章开始，你看见吗？当圣灵写二十章的时候，其实呢是温习以色列家的故事。第一段是讲到还在埃及的时候，第二段讲到在旷野的时候，第三段讲到在迦南的时候。但是无论在埃及，无论在旷野，无论在迦南，他们都没有离弃偶像，明白吗？那虽然如此，最后神怎么说呢？33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总要做王，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倾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， 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必请出来愤怒，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，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每次讲到这些，一面是讲他过去的故事，怎样是在埃及，怎样在旷野，然后怎样在迦南得罪神。虽然如此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最后的时候，神是要怎么样，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。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，在那里当面的刑罚你们。明白吗？以色列人曾经倒闭在旷野，但是后来你记不记得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所以神就把他们带到世界的旷野，外邦的旷野，结果他们就倒闭在旷野。这就是过去2000年的故事。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，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，他们个个倒闭下来，也必照样刑罚你们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讲的这段故事就是以色列人过去2000年怎么样全世界变成他们的旷野，他们当初怎样倒闭在旷野。你看这2000年到处被追赶，有的人也就这样的被倒闭在旷野。你看见在希特勒的手里最少有600万人倒闭在旷野。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的，37节，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，使你们被约拘束。意思就是说，神还是要管教他。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，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，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以色列家，至于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，就任凭你们，你们去侍奉偶像，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生命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我的圣山，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，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，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，向你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。第41节，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，从分散的列国的聚集你们，那时我必悦纳你们，好像馨香之祭，要在外邦人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。那是指着以色列真的悔改以后说的。但是你看现在所说的这一切，都是我们眼前所能看见。经过2000年，你知道以色列不只是被掳到巴比伦，以色列也被掳到什么？也被掳到这个整个外邦人的旷野。所以42节，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，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到了1949年，他们应该知道说这话的乃是耶和华。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行为，又要因我所做的一切是恶事厌恶自己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到了20章，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，但是呢，现在神就温习他们过去的历史，怎样的得罪主。但虽然如此，你看见神没有放弃他们，所以他们的荣耀在将来，他们的拯救还在将来。那么到了21章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底下预言，攻击以色列地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慢慢慢慢那个日子越来越靠近了。所以对以色列地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与你为敌，并要拔刀出鞘。所以审判很快的就临到他们。所以第9节末了，我如此说，有刀有刀，是磨块擦亮的。所以没有多久，我们知道说巴比伦王就兵临城下了。但是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讲到巴比伦真的来到耶路撒冷，那么只有以西结告诉我们说，当他要来耶路撒冷以前，他就搞不清楚，因为有2个城很像，那就是16节， 耶和华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定出两条路，好使巴比伦的王的刀来，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，又要在通城的路上画一只手来。你要定出一条路，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，又要定出一条路，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。但结果呢，巴比伦需要